英王李建成告诉秦琼等人，罗成和苏定方交战，罗成为国捐躯。就这几句话呀，犹如晴天打个霹雳，四座皆惊。那程咬金大嘴一咧，哇的一声放声大哭。这一哭，所有将官一起哭了起来。李世民率领的军马中，除了尉迟恭和少数降将以外，都是贾柳楼结拜弟兄。罗成最小为老兄弟，你别看他岁数小，能耐最大，武艺最高，可谓智勇双全，英雄盖世。他傲是傲，狂归狂，可最受弟兄们喜欢。当时酒席宴成了哭丧堂，嚎啕震天，痛哭惊地。好半天呢，突然程咬金不哭了，他擦擦眼睛，诸位大家别哭了，哭有什么用，能当事儿办吗？啊，俗话说人死如灯灭，再哭他也活不了，我得问问两位千岁啊，我老兄弟罗成文武全才，论智谋大破长蛇阵，马踏铜旗阵，论武艺掌中一杆五钩神飞亮银枪，敢说天下无敌，世上无双，久经战场，死在他枪下的上将不计其数，怎么这次竟阵亡了呢？李建成、李元吉听这话一哆嗦，脸一沉。李元吉说，哎，程将军，你话不能这么说呀，两军交战有胜有败，二虎相争必有一伤，虽说罗成英勇无敌，久经战场，可常言说得好，没有常胜的将军呐。这次吴王兵犯潼关，罗元帅向长安走了告急折子，我父皇传旨命我和大哥英王率兵增援潼关，以解潼关之急。按说我就有潼关天险可守，不必出关交战，等敌军疲劳再出关突击，可以大获全胜。可是那罗元帅性急气躁，非要出关交战，我和我哥哥英王苦劝不住，只好任他出征。不想那苏烈诡计多端，设下圈套，把罗元帅诱至淤泥河，乱箭射死。罗元帅死后，我命兵丁前去抢回罗元帅的尸首，派人送回原籍厚葬。各位将军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？程咬金说，等等，我就不明白，你说的是真话呢，是二八打折扣？都程咬金，你怎么说话啊？难道本王说话你不相信？秦琼听了心想，英王说的也有道理，罗成是有狂傲的毛病，于是不再问了。不问可是不问呢，这酒是喝不下去了。众人一起起身拜辞了建成、李世民、元吉弟兄三人，走出帅府，出关回到自己大营。大家吃不下睡不着啊，一块来到秦琼的帐内。徐茂公说，众位兄弟，想不到罗成智勇一生，竟落到了被乱箭穿身而亡的惨地。哎，这是个教训呐、啊！不管谁的能耐再大，也不可任性行事，要听别人劝告。说着眼泪又下来了，程咬金噌就站起来了，哎，我说三哥呀、啊、二哥，李建成、李元吉这俩小子话你们也信呐、啊、 我一见英王齐王，我就觉得这俩小子不是好东西，他不像秦王那么厚道。你们注意没有，我可看见了。我问起老兄弟的时候，他们两人互相看了一眼，使眼色，接着袁吉那小子就编了一通瞎话。嘿，编的可真顺溜啊，告诉你吧，要说瞎话，他编的还差点儿，得跟我学。老兄弟狂归狂，傲归傲，可老兄弟深知兵书战策，精通用兵之道，就那么容易让苏烈给射死了？不用说是罗成，就是我老成，也不会放着官不守，让人家又出多老远。要是让人家把他弄出多老远，使个调虎离山计，趁虚攻入潼关，该多好啊！为什么兄弟死了，潼关没丢呢？这潼关谁守的？他俩能守住吗？罗成绝不会上这个当。秦琼觉得有理，但是秦琼说话有分寸。四弟啊，你说的有道理，那么说罗成之死别有原因吗？
二哥，
指定是罗成得罪了英王齐王，被这俩小子害死的。要不是被害死的，我就不姓程，你就把我脑袋给揪下来。徐茂公说，四弟啊，罗成和英齐二王从没有打过交道，他怎么能会得罪二王呢？再说英王齐王难道不知道吴反王抢夺潼关，潼关一破，他李家的天下就有倒塌之祸，他能与社稷不顾陷害罗成吗？程咬金把大嘴一撇，徐三儿，这事儿详细的道理我说不上来，可我认定是二王陷害老兄弟，错不了。秦琼说，四弟啊，说二王陷害罗成之事尚无凭证，你可不许乱说呀，免遭灭顶之灾。
二哥，
我犯得上跟别人说吗？我还告诉你，今日酒席之上，我看见那两个小子，咱们恭维秦王，他们好不自在，他们嫉妒李世民。我把话撂在这儿，这俩小子要是以后不陷害秦王，那就算我白说。二哥，我猜疑俩小子害罗成，明天我不走了，你愿意回京城你走你的，明天我就换上衣服到潼关城外私访，我访查罗成以及武王范同之事，查不明白我就不回来了。徐茂公暗暗佩服程咬金呐，四弟啊，你这想法对，查可是查，查不出来你也别不回来，省得让弟兄们心里惦记你。老程说，三哥，我听你的，就这么地了，但是我留到这儿你们都走啊？
不，我们也不走。怎么办？秦琼说，好办，明天我就说病了，在这住下，什么时候你回来，我病再好，咱们一块儿回长安。
好了，就这么地。弟兄议论一阵子，各自回营，可谁都睡不着，都想罗成啊。次日清晨，按道理秦琼跟着李世民应该过潼关回京都，秦琼没来，派人请假说我病了。哎呦，李世民真着急了，怎么病了？嗨，昨天呐，也不怎么，我在马上把腰扭了，又受风，膀子也抬不起来，哪都疼，我实在动不了，要不你们先走。
那哪能呢，我们等您。
派先生给看，军医给瞧，怎么瞧也说疼。是啊，他得等程咬金回来才不疼呢。回头再说程咬金。次日起来，洗漱已毕，换上了便衣，揣上散碎银子，
没有其他的宝马良驹，骑了一匹普通马，也没带斧子，就这样私访来了，调查案子来了。离开了潼关，走出十几里地、二十几里地，在这周围转来转去，一点头绪没有。是啊，那调查个案子不是容易事儿啊，得心细呀。这一天天交傍晚，他来到一个镇子，一看那边是个饭铺，他就进来了，要了一壶酒，要了四个菜，俩凉俩热，在那块自斟自饮。在对过啊，有个小伙子，虽然穿着粗布衣服，一看精明强干，正在吃大碗面，吃得满头冒汗。老程喝着喝着，突然啪把杯一放，把那小伙吓一蹦，心里话怎么了，吃饭还不老实啊？就听老程说，哎，潼关大帅罗成英勇一世啊，落了个乱箭穿身而亡，可真够惨的。那小伙子听了接茬说，哎，可不是嘛，是够惨的，要不是英王齐王这两个小子，罗元帅还死不了呢。嗯，老程一听心说有门，刚要过去追问，就见掌柜的腾腾腾几步就来到切近，照那小伙子脸上啪就一大巴掌。小伙子用手捂住脸，大叔你干嘛打我呀？掌柜的眼睛瞪得像豆包一样，我打你，我该打你，我和你爹是过命弟兄，我不能看着你掉脑袋呀。你不知道吗，英齐二王下下旨意，谁要谈论罗成之事，斩立决。你爹就你这么一个小子，我能看着你让人给宰了吗？我不打你谁打你？你给我住嘴，吃面条还堵不住嘴。哎呀，是是是。这小伙子不敢言语，老程一看这个气呀，心想，嘿，好容易有结茬了，叫他一巴掌给打回去了。程咬金喝口酒，吃点东西，往这一放，掌柜的来来来，沏茶沏茶，我这包好茶叶。他从怀里掏包茶叶，掌柜的沏好了闷得了，自己倒了一杯。他一抬头，小伙子你闻闻我这茶香不香？那小伙子提提鼻子，哎呀，真香真香。什么茶？什么茶？毛尖。给你来一杯啊！不不不，哎，来一杯，来一杯，来来来来，倒一杯，倒一杯。你贵姓啊？哎，我姓董，叫什么呢？没大名。嗯，我有个哥哥没了，我排行在二，我叫董二。在哪儿住啊？离这三里地，董家庄。因为我爱说，人家都管我叫董二聊。嘿，咱俩可对付了，我也爱聊。哎，过我这聊聊。哦，不不不，那我走了。别家，我是外乡人，不管本地事儿，就是爱说爱聊。在这儿聊，掌柜的打你，咱们到外边聊去啊。哎，好啊，哎，我爹也爱聊，那咱仨一块聊呗。好了，程咬金心中高兴，付了饭钱，离了店铺，直奔董家庄。三里地一会儿就到了，到了董爱聊家里头，爹来客人了。一看打里边走出个老头，谁呀？我刚认识个朋友，这是我爹，都管叫老董头。哦，嘿嘿，大叔你好你好你好。哟，您是？我是做买卖的。哦，里边请里边请。来到里边坐下，又给倒过大碗茶。我说大叔啊，我问你点事儿。我听说潼关大帅是罗成，罗元帅死了，有这事儿吗？啊，是啊，听说死的冤呐。 我不知道。那你知道罗元帅怎么死的吗？
这老董头眨巴眨巴眼睛。我问问您吧，您是什么地方人，叫什么名字，我才敢跟您聊。
那是为什么呢？哎，你先别问，你就说你叫什么名字，家住何处。
程咬金想，看来这里面事儿挺大，我要报真名他就不说了，我先蒙头一下。想到这说啊，大叔啊，我姓莫，没有大号，都管我叫莫老四，家住山东。我出外经商到这儿，因为罗元帅老家也是山东的。有道是人不亲土亲，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。我们家乡出了个元帅，我觉得光彩体面，罗成是人物啊。听说他阵亡，我心里难受，所以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，日后呢也好向人家学说。
哦哦哦，
这老董头没说话，董二聊发话了。啊，你把这些告诉我，我也告诉您。因为英齐二王有个告示，说是不论君民人等，一律不准谈论罗元帅的死因，谁要谈论全家抄斩。我呀怕您是他们派来的探子，才问您是干什么的，哪里人士，以免上当。老程说，嘿，有我这样的探子吗？你放心，我就想听听。
嗯，
董二聊说，莫大叔啊，哎，我就告诉你吧，罗成元帅是被害死的，死的冤呢。
那么罗成到底是怎么死的，还得从头说起。夏明王窦建德死后，他的结拜二弟苏烈苏定方就当了夏明王。还是在窦建德死之前，他带领人马袭击北平府，射死了北平王罗毅。后来在洛阳，窦建德被罗成所杀，苏烈发誓要为窦建德报仇雪恨。当他听到李世民和秦琼率兵去讨伐湖广襄阳王雷大鹏，他就纠集了咱们前面说的几家反王，袭击潼关，企图一举把潼关拿下来，再攻占长安，夺取皇位。等李世民、秦琼领兵回救，再把他们挡在潼关以外。大家都知道，潼关是天然的屏障，这是通往京都的咽喉要路，一夫挡关，万夫难敌。可是他万没想到，潼关大帅罗成文武双全，罗成把潼关各山头城关上布满了滚木雷石、灰瓶炮子。苏烈几次猛攻城关和附近山头，都被唐兵打退，打得反王们损失惨重，不敢再攻。其实潼关呢，没有多少将，只有罗成和副帅张清，没有能打的战将，里边就三万人。经过和反王们打了几仗，还真把罗成给累病了。当反王们还要继续攻潼关，罗成就给李渊走了折本，请求派强兵猛将增援。再说李渊呢，就该派点精兵强将帮助守潼关，可是他想，他大儿子英王建成，三儿子齐王元吉，以后要在百官中有地位受尊敬，就得先立战功。可这俩小子文武全不行，兵书战策全不懂，叫他们领兵打仗是打一仗得败一仗。这回机会来了，因为潼关天险，城高池深，又有罗成这样的元帅，那两个人就往那睡觉，也就算立功了。于是 派着建成元吉率领50000人马增援潼关。两人挺高兴，来到潼关，这罗成一看可就着急了，心想：万岁啊，你这是拿走江山当儿戏呀、啊！你这俩儿子派哪儿哪不行，你干嘛要派潼关呢？可既然来了，就得让他们守关呢。对建成元吉说：二位千岁，你们来了就好，这些日子我累够呛，你们先替我守守关，我先休息休息，再出关杀敌不迟。两人当时态度挺好。哟，罗元帅，看把你瘦的，累坏了，你先歇着吧，潼关有我们守着，万无一失，万一有什么事儿，我们再找您。就这样，罗成回帅府休息。谁知道连日操心，疲劳过度，这一觉醒来呀，浑身酸软，可就起不来床了，病了。英齐二王听说，赶紧探望，请医官为元帅调治。医官一诊脉，说罗成这是累了，元帅呀、啊，你这病是身心劳损所致，要好生将养，一天两天好不了，多在您把劳乏劲儿歇过来，这病就会好的。从这天起，罗成每天服安神药，散心养神，注意饮食，精心调理，一晃就病了半个月。英齐二王常来问安，罗成内心很感激，来了就比不来强啊。哪知道啊，罗成躺了半个多月，建成元吉可没闲着。你别看他们俩文的不行，武的也不行，可有一样比谁都行，那就是寻花问柳。行军打仗不许带女眷，这俩小子就叫人找来了潼关妓院的宝儿，宝儿都管叫狐婆，命他在妓院里挑选几个有姿色的女子前来陪他们值夜守城。这俩小子到了晚上，就叫人在关楼上摆下酒席，俩人又吃又喝，叫这些粉头们陪他们喝酒，给他们唱曲儿跳舞，晚间回关同床共枕。这俩小子比长安还乐呢，这哪来是守关呢，是跑这儿观夜景了。罗成病了半个月，他们两个就折腾半个月，天天如此。这天他们在城头上连拉带唱，就在这阵儿，罗成到了。